家好，欢迎收听美食关键词，我是主持人 Liz 高晴雯。美食关键词将带给你最新的餐饮趋势、评出观点、烹饪心得，他们关心的各种美食大小事。本周继续带给大家以下餐饮消息，包括 COVID-19 味觉丧失有解放了吗？耶鲁大学有新研究。再来， Jose Andres 餐饮版图又扩大了，他的新餐厅将进驻前川普饭店。第三则新闻，美国消费者回到餐厅内用了，外带外送订单也减少了，等一下看看情况。最后，美国联合航空与 Impossible Foods 合作推出纯素飞机餐。还有我的 YouTube 频道栗子的美食家自学之路，本周有新单元哦。这周要来跟大家聊聊热门美食剧居酒屋新干线，我们的上班族大叔这个主角到底懂不懂吃呢？里面又蕴含哪些日本美食知识呢？来看影片也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第一则新闻，我们要来看看 COVID-19 味觉丧失是不是有解放了呢？耶鲁大学有一项新研究哦。那大家很害怕的一个新冠后遗症就是味觉嗅觉丧失了，而目前似乎出现一种治疗方法。根据 Fine Dining Lovers 的报道，耶鲁大学的一个研究员和教授 Dr. Joseph Vinetz 好像就发现了一个现存的药物，似乎是能够保护我们的神经细胞不被病毒侵袭哦。那只要你在感染的初期就服用这个药物的话呢，很可能你就不会出现味觉或嗅觉丧失的状况。那这个药物叫做卡莫斯他 Camostat， 那目前它是被用来治疗胰脏炎。这个药在日本还有亚洲其他地方是都有被核准使用的，而且它已经存在数十年了。那为什么这个药会被提出来呢？其实最初是在20年前 SARS 开始的时候就有人做这项研究，因为这个药的药效似乎其中一项是可以防止病毒进入细胞。那所以当2020年COVID-19 刚开始肆虐的时候呢，就有人提起这件事情，然后开始进一步做研究。那但是研究到现在呢，似乎是没有找到明确的证据说这个药物卡莫斯他是可以减少病毒进入我们的上呼吸道的。那目前的实验呢，是他们设计了一个双盲试验，让一部分的人得到这个药卡莫斯他，另一部分人得到安慰剂，但是彼此都不知道他们拿到的是什么药。然后研究员去测量说这些确诊的人他们的病毒量的差异是多少。那然后这些受试者他们会拿到一份问卷哦，然后有2周的时间他们都要填问卷，里面有37个问题。那这个试验目前呢是发现2种人的病毒量是没有什么差异的，但是其中问卷有一个问题非常重要，有一个显著的差异是关于嗅觉味觉丧失的这一题。就是说拿到卡莫斯他这个药的那些受试者呢，如果他们在很初期就开始服药的话呢，几乎是没有丧失味觉或嗅觉的。那这项研究发现说，只要你是在确诊阳性3天之内你加入这个试验，然后你开始服用卡莫斯他的话呢，那几乎是你根本就不会，你的嗅觉味觉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哦。那就是尤其是和拿到安慰剂的这一群受试者来比较。那对于主厨或是餐饮行业或是其实一般人也是啦，就是丧失味觉嗅觉真的非常痛苦诶。那如果你是从事餐饮工作的话，那也真的是地狱，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从事正常的工作了。那目前我们已经知道其实这是长新冠哦，这个 long covid 的一项后遗症。那当然有些人很快就恢复了哦，他可能只是暂时的丧失嗅觉或味觉。那但是也不只是你吃东西都像嚼纸板一样而已，有的还会出现味觉扭曲的状况，就是说可能你喝一杯咖啡觉得像在喝馊水一样，就是食物的味道变得非常奇怪。那这件事情也让人很崩溃。那目前研究员他们是还没有完全了解卡莫斯他这个药是如何的能让我们的神经细胞免于 COVID-19 的侵袭哦，后面的机制还需要再研究。不过已经有一些初步的发现哦，是理解到说，这个药可能是这样运作的。那就是说，他们发现这个药呢，它是可以去保护我们的嗅觉细胞的。那这边有稍微解释一下这个神经 系统还有我们的嗅觉之间的关系哦。就是说我们的第一组脑神经呢，它就是嗅觉神经，然后它是在我们的鼻子顶端，然后和大脑的筛板连接在一起。那筛板呢，就是有很多感官的神经细胞在那边。那这些神经细胞呢，它们非常的细致娇贵，所以它们需要其他的细胞来做支撑。那这些支撑细胞呢，其实它就叫做支持细胞。那嗅觉神经旁边有很多这样子的支持细胞。那这些支持细胞呢，其实它也是一种皮膜细胞。然后它是在我们的呼吸道上面排列的。那这些支持细胞皮膜细胞呢，似乎是能够被卡莫斯他这个药来保护，来不被病毒侵袭。那这个试验呢，目前还是非常小规模，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进一步了解这背后的机转呢，必须要有更大规模的实验，那就需要更多的研究资金了。那这个哈佛是耶鲁的研究员就指出说，他可能需要有上百位甚至上千位受试者，然后他们才能够去清楚的理解说如何让这个药物能够被正确的使用，还有到底这个背后的逻辑还有机制是什么。而且他也认为说其实应该可以设计出更好的药，因为卡莫斯他目前其实是有一些药理上面的化学问题的，所以其实应该是可以做出更好的药来直接去处理 COVID-19 造成的嗅觉味觉丧失的问题，所以还蛮期待这项研究能够继续。那我相信这个报道出现，也许也是希望有更多人可以加入这个研究，并且可能找到更多的研究资金来进一步的去解谜，去发现这背后的机转。那希望真的可以找到这个解方，让这个至少其中一项很严重的长新冠后遗症能够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治疗方式。那也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然后不要出现这些后遗症哦。第二则新闻，我们来看看美国民主以及知名的慈善家 Jose Andres 又扩大他的餐饮版图了，他将要开一间新餐厅，就在华盛顿 DC 的前川普饭店里面。好，那 Jose Andres 要开的这间餐厅呢，这个建筑物本身呢是很有历史意义的，它是华盛顿 DC 的老邮局 Old Post Office。 那这个老邮局呢，它其实先前是川普饭店，然后最近才刚刚招牌拆掉，那要变成另一间饭店，是华尔道夫 World of Astoria。那 Jose Andres 旗下的餐饮集团 Think Food Group、有点难念 Think Food Group 就宣布说他们要把他们下面的一个餐饮品牌 Bazaar by Jose Andres 带进去这个即将变成华尔道夫饭店的建筑物里。那这家新的 Bazaar 呢，会位于大堂大厅这一层，然后取代了先前的一间牛排馆，叫做 BLT Prime。那这座饭店呢，目前还有一间米其林星级的 Omakase 寿司店，是 Sushi Nakazawa。 那Bazaar 就会加入它的行列，有成为另一间名厨餐厅。那目前这个老邮局呢，还是它的地主还是美国联邦政府，不过它的承租人呢就更换了，是新的承租人是迈阿密的投资基金，叫做 CGI Merchant Group。 那他们就是等于接手了这整栋建筑物的这个租赁。那据说他们的租金呢是一年3亿7500万美元。那也据说 Jose Andres 他也是这个基金的其中一个投资人。那要开幕的这家新餐厅呢 Bazaar， 它是2008年在加州诞生的，目前呢在迈阿密的 SLS Hotel 里面有一个面向大海的一个海滩边的一个分店。那在那边它的菜单呢，包括了像是有 Jose Style 的一个 taco， 那上面有伊比利火腿还有鱼子酱，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有炸马铃薯口味的。然后它是一个新的一个presentation， 它是放上了这个马铃薯泡泡，然后还有Jose Andres 很知名的盐空气的玛格丽特，不知道尝起来什么味道。那还有另一家 Bazaar 呢，目前是计划要进军纽约的 Ritz-Carlton 饭店。 那 Bazaar 还有副品牌叫做 Bazaar Meat， 那在拉斯维加斯、芝加哥，还有即将在 LA 也要开一间新店，所以他们今年的展店计划还蛮积极的。那这一家新的 Bazaar 在 DC 这一家呢，其实距离 Jose Andres 的其他 DC 的餐厅是很近的，包括他最知名的一间拥有米其林肯定的 Mini Bar， 然后还有这个 Oyamel， 还有Pan Qatar 等等的这些餐厅哦，都很近。那在一份声明之中， Jose Andres 他就说，他当他初来乍到 DC， 在1993年的时候呢，他就梦想他有一天能够在这个老邮局里面开餐厅，结果现在真的他要实现这个梦想了，然后他非常的兴奋哦，他这个希望大家都可以喜欢这家餐厅。那这个老邮局呢，真的是 DC 的一个地标，它是在1899年开幕的。那它是作为 DC 的这个邮局总局、邮政总局，直到1914年，是很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地标建筑物。那也很期待 Jose Andres 的 Bazaar 在里面呈现新的风貌。第三则新闻，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消费者回到餐厅内用了，外带外送订单也减少了。根据 Restaurant Business 的报道，美国的消费者呢，在2022年第一季越来越踊跃的回到餐厅，他们做出更多餐厅定位，然后呢也更喜欢在室外空间用餐，那就是和去年2021年比较。这个数据呢，是来自美国的定位平台 Yelp 的一项产业调查报告。那这里面也发现呢，消费者确实是比较少订购外带外送了。不过，其实这些 off-premise 就是餐厅现场以外的订单呢，比起疫情前还是更加的盛行。那在 Yelp 上面，有关餐厅定位的搜寻呢，和去年同期比较是成长了107%。那这也显示消费者越来越喜欢出门吃饭。那即便目前美国的确诊数还是蛮高的，尤其在今年第一季二月的时候维持在蛮高原的一个状况，但是并不影响大家出门吃饭的兴致。那消费者也更加的喜欢寻求一些比较特殊的用餐体验，包括像是美国的回转寿司店，在 Yelp 上面的搜寻是成长了500%，然后还有一些像是私厨 Supper Clubs 这样子的搜寻呢，也成长了200%。那根据同一份调查报告指出，这个搜寻室内用餐这样子的需求呢，和两年前同期比较呢，成长了6360%，意思是成长了63倍这么多。这也代表了这个疫情前、疫情后这个餐饮业复苏的力道有多么的强劲。那还有就是有越来越多消费者喜欢坐在室外座位，那这样子室外座位的搜寻呢，和两年前相比较也是成长了1000%，就是10倍的成长。整体来说，在今年第一季使用 Yelp 来定位的消费者有1300万人，那这个呢对于 Yelp 本身来说也是很大的成长，和去年同期比较呢是有48%的增长。那消费者回到餐厅内用也代表外带外送的订单是减少的。那这个搜寻外带的部分呢，在今年第一季是下滑了31%。那不过呢，外带外送这样子的服务呢，其实还是相对于疫情前是更热门的。那你和2020年同期比较，是成长了107%，然后疫情前2019年比较呢，去年和3年前同期比较呢，是成长了144%，所以外带外送的需求呢，还是维持在一定的力道。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回到餐厅吃饭，为什么外带外送我们没有减少到疫情前的状况呢？其实这个和这两年来云端厨房的崛起有关。那在 Yelp 上面呢，多了非常多 Ghost Kitchen 云端厨房这样的业者哦，超过3000间餐厅呢，是把自己标记成云端厨房的。那也有很多餐厅呢，它是把自己标记成只有外带或外送选项，就是没有餐厅内用的。那这样子的标记呢，在 Yelp 上面是从去年9月开始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和疫情前比较呢，这样子只提供外带外送或是说云端厨房的业者呢，是呈现了也可以说是爆炸性成长。那 当消费者回到餐厅，他们也开始体验到这个餐厅人工短缺还有等待时间变长这件事情哦，因为餐饮业一直都在缺工。那这样子的评论呢也频繁出现在 Yelp 的 review 里面。那在消费者留言之中呢，消费者评论之中呢，提到等待时间很长的这样子的评论呢，和去年同期比较是成长了23%，而评论里面特别提到人力短缺呢，是和去年同期比较成长了229%，也就是有快2.3倍的成长。那其实，在上个月哦，美国依然是有70万份餐饮工作的短缺，这个是根据美国的劳工局的数据哦。所以其实疫情以来哦，餐饮业缺人这件事情是一直都很严重哦。那这个我们也不断的在节目中有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在数据上也都有反映出来。所以为了处理缺工的问题呢，餐厅它开始会使用一些 app， 一些数位工具来帮助他们自动化某一些他们的人力需求哦。那包括是前台的代位啊，还有后位啊等等的哦。那 Yelp 自己也有推出一个 guest manager 这样子的应用服务来协助餐厅。那当然还有很多餐厅是持续的限制他们的用餐时间，还有菜单上面的品项，甚至是他们的桌数哦，都有减少的状况。那消费者也发现餐厅的价钱变贵了，那很多人是在评论里面指出这件事情。那这样子的评论呢，和去年同期比较是成长了25%。那餐厅价格通膨这件事情呢，也是我们一直关注的哦。那美国的状况是比较严重。那根据他们的官方数据呢，在今年五月，菜单价格的通膨呢是来到了7.4%哦。不过 Yelp 也发现，虽然菜单的价钱变贵了，出去吃饭变贵了，可是并不影响消费者行为哦。那他们发现呢，很多人在 Yelp 上面的搜寻呢是为了搜寻比较高价的餐厅的。那Yelp 他也就推测说啊，可能消费者就认了，我要付比较多钱就认了，因为我就是想要出去吃饭，我就是想要有一次特殊的体验，而且是比较高品质的体验哦，他们就愿意掏出钱来付，花钱了事。那这项调查报告呢，它也是另一个美国餐饮业正在复苏的一个证据啦。不过呢，其中也是描绘出一个比较畸形的餐饮产业的状况，那包括我们讲到缺工，还有涨价，那还有就是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哦。其实目前你看到的美国餐饮业复苏呢，也确实是一个比较不均的状况，就是说大型连锁餐饮业他们复苏力道还蛮强劲的，可是即便是这样呢，很多的复苏力道其实是来自他们的菜单涨价了。所以其实这个并不真正是反映出他们的营业额成长，而只是因为他们涨价了。那这个状况到底什么时候会比较回归正常呢？我想大概短期内是很难看到了。那尤其外部因素其实还有很多，包括比如说乌克兰战争的影响，然后还有就是全球的物流其实都还是会受到阻碍，然后还有就是人力需求短缺哦，也是一样持续影响的餐饮业。那台湾的部分相对还好，我们的通膨控制目前相对于美国这样子的国家其实是还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那也希望台湾可以持续的控制住我们的通膨的状况。那当然餐厅呢目前也是有一些涨价状况。在fine dining 的部分，高端餐饮尤其这两年的疫情红利让大家很敢于开价哦。不过这件事情会不会因为接下来很可能国境开放而遭到反转呢，也是可以观察一下。最后则新闻来看看美国联合航空与 Impossible Foods 合作推出纯素飞机餐。根据 The Beat 的报道，那很多这种纯素主义者，或是你以植物基饮食为主的旅行者哦，那你在旅行的时候其实还蛮痛苦的，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吃饭。而现在美国的联合航空呢，它即将与 Impossible Foods 合作，在一些特定的航班还有他们的机场贵宾室里面推出纯素的餐点。那他们也是希望能够提供更 sustainable、更符合永续性的一些餐点哦。 那目前美国联合航空一年的旅客数量呢，大概是100万人到200万人之间。那这就代表着这其中应该有蛮多人是有植物基饮食，或者是弹性素食者，或者是你是纯然的素食者这样子的旅客存在的。那联合航空他就希望能够提供纯素或是素食的选项。他们举例来说啊，他们在这个国内航班如果是超过800里的长途国内航班上面，头等舱就会提供 Impossible Meatball 不可能肉丸这样子的餐点选项。那不可能肉丸呢，它是一个饭碗，那里面呢除了有纯素的肉丸，然后还有花椰菜、北非小米 couscous， 还有一些这个有香草调味的番茄酱，这感觉是有点中东风味的。那联合航空它也同时会在美国特定的一些机场贵宾室里面提供一些素食的早餐选项。那这些机场贵宾室包括芝加哥的 O'Hare， 还有LA， 然后还有纽华克，还有旧金山，都会提供这样子的素食选项。那包括了有这个Impossible Sausage 不可能香肠，你可以当做是你的蛋包 omelette 的其中一个材料，或者是你的早餐肉片的选项。那联合航空它这个是希望能够提供他们的旅客呢有更健康还有更永续的选项哦，因为他们发现了呢有越来越多的旅客是对于 plant-based 植物基的饮食是感兴趣的。那 Impossible Foods 也很开心可以跟联航合作，那他们说是非常兴奋能够看到航空业界开始把目光转向了素食业者，那他们也相信旅客会喜欢他们提供的素食餐点。那的确素食这件事情在旅行业呢也是发展起来哦， Vegan Tourism 是正在成长中。那在去年9月就有一份报告指出对于纯素者友善的旅行 Vegan Friendly Tourism 其实是在整体的旅行行业之中呢越来越重要。那这份报告它是调查了5700位旅客，而且是全球性的调查。那其中是有 76% 的受访者呢是认同，就是更符合伦理还有环境保护的这个餐点呢是会更符合他们的需求的。那目前以欧美来说啦，他们的旅游业呢是已经渐渐复苏，我快要回到了疫情前的水准了。那所以他们对于这个照顾纯素主义者或是素食者的这个关注呢也就越来越强了。那在海外还有一个 app 叫做 Veg Visits， 这个 app 呢它是来帮助素食者在旅行的时候能够找到素食的体验。也就是说你打开这个 app 就可以发现有哪些餐厅它是有提供素食或纯素餐点的，或是有哪些的这个其他的娱乐设施呢是符合纯素主义者要求的。那这个 app 目前在80个国家有营运，而且还正在扩展中哦。那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那也大家也可以帮我去看看说台湾有没有这样子 app 是可以告诉你去哪里找到素食餐厅吃饭这样子的服务。那除了联航之外，今年三月美国的 Delta Airlines 它其实也宣布了新的素食菜单，那他们新增了五项素食餐点，植物基餐点。那这些 plant-based 的餐点呢其实也是要在这个他们的国内比较长途的航班上面或是特定的机场候机室里面才会供应。那这些无肉的餐点呢将会在Delta One 或是他们的 First Class 他们的头等舱的客人呢才能享用到。那也是包括了有 Impossible Foods 的肉丸，还有这个纯素的羊肉哦，这个供应商是 Black Sheep Foods， 所以有越来越多供应商有提供这些纯素肉的选项。那航空业者也是蛮乐意去合作的，不过他们都是从比如说头等舱啊或是说机场贵宾室啊这样子的地点来提供哦。这件事情也蛮残酷的，那当然也是符合商业上的考量，因为可能也确实是这一些比较 有预算，然后比较中上阶级的消费者才会有纯素的考量，可能一般人是比较不会那么注重我是不是纯素，我是不是吃素这件事情哦。那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有 trickle down effect， 就是说从上层再往慢慢的往下渗透呢，更加的普及呢，也是接下来可以观察的。好的，也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美食关键词，欢迎订阅、追踪并分享给亲朋好友，也欢迎留言给我们，更欢迎给我们五颗星哦。也请多多支持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栗子的美食家自学之路，还有我的网站 Taste 美食家，以及个人平台美食家的自学之路，脸书、IG 都欢迎追踪。大家下次见。